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42年3月16号，公元2015年5月5号，星期二。在今天的节目里，请听以下新闻提要：达赖喇嘛80岁诞辰将在美国呈现度过；欧洲议员敦促欧盟代表向中方提及西藏问题；英国大选前，援藏组织发起为西藏投票活动；国共两党谈互信，被指非政党间的努力就可达到。下面请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西藏人民至高无上的领袖达赖喇嘛尊者将在美国呈现的慈悲之士安纳汉等地，以倡导公益与和平理念的形式度过自己的80周岁华诞。今年7月6号是达赖喇嘛尊者的西历80岁华诞，相关单位早前宣布尊者将在美国加州境内的城县度过自己的80岁生日。此次尊者在城县的行程负责人之一喇嘛顿丹则向本台介绍说，尊者的诞辰将以一系列倡导慈悲与和平理念的研讨活动而度过。喇嘛顿丹通过电话向本台介绍说，此次活动的主办方分别为达赖喇嘛之友会、和平生活中心以及加州大学尔湾分校三方。7月5号当天，尊者将在呈现安纳汉市的本田中心发表慈悲演说。7月6号，尊者将在加州大学尔湾分校中参加有关怎样采取行动应对气候变化为主题的讨论会。当天下午，将同其他诺贝尔和平奖得主、世界领袖及各领域的专业人士就智慧与远见等进行讨论。7月7号当天，达赖喇嘛尊者还将就教育在提升人类价值方面的重要性进行阐释。在介绍此次选择呈现为纪念达赖喇嘛诞辰地点的原因时，喇嘛顿丹表示，首先，位于呈现尔湾市的加州大学分校设立有达赖喇嘛奖学金。其次，呈现安纳汉市市长一直在致力于将该市创建成慈悲之市，受到了尊者的极大关注。据悉，此次将是达赖喇嘛尊者对安纳汉市的首次访问，对尔湾市的第三次访问。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日前，有数十位欧洲议会议员向欧盟外交与安全事务高级代表费戴丽卡·莫盖里尼女士递交请愿信，呼吁她在中欧战略对话中提及西藏问题。下面请听次人的详细报道。
欧盟外交与安全事务高级代表费戴丽卡·莫盖里尼女士将于今明两天在中国首都北京同中共国务委员杨洁篪进行第五轮中欧高级代表战略对话。而在藏人行政中央驻布鲁塞尔办事处的游说下，数十位欧洲议会议员联署向费戴丽卡·莫盖里尼提出了呼吁，要求他在此次的访华行程中提及有关西藏的人权状况。
布拉斯等就看呢，鼓励说就是渡劫的折错没。
达赖喇嘛前任驻欧特使格桑坚参通过电话向本台介绍说，驻布鲁塞尔办事处在欧盟外交与安全事务高级代表访华前夕，面向欧洲议会议员们开展有关西藏问题的赈济签名活动，有50多名议员表达了对西藏人权状况的关注，并联署呼吁费戴丽卡·莫盖里尼敦促中方同藏人代表展开具有实质意义的和谈，停止打压境内藏人，并释放包括班禅喇嘛在内的所有政治犯。 而国际声援西藏运动与人权观察组织等也曾向费戴利卡·莫盖里尼发出呼吁，希望他在访华时向中共提及日益恶化的西藏人权状况，同时呼吁欧盟及其成员国在西藏问题上团结起来，采取更强硬的立场。
您正在收听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英国大选即将来临之际，英国援藏组织西藏社区发起了为西藏投票活动，对参加大选的议员们就西藏问题进行游说，争取各方关注西藏人权状况的承诺。下面请听洛桑扎巴的详细报道。
英国大选将从5月7日开始举行，届时获得议会650个议席，半数的政党将执政英国，而英国援藏组织西藏社区借此机会呼吁所有成员及援藏人士，从各政党的参选人员处征集对西藏人权及自治权的签名支持。英国藏人协会会长巴桑策仁在接受本台电话采访时介绍说，西藏社区发起为西藏投票活动，是通过邮件及网络来呼吁各方去接触议会参选者，争取藏人人权能够获得更大的关注。他还表示，希望那些支持西藏运动的参选者能够当选。而竞选结束后，英国藏人协会还计划继续面向新当选的议员们介绍西藏问题，争取支持与关注的活动。西藏社区在官网上指出，到目前为止已有346名政党议员参选者对这次活动表达了支持与赞同，承诺将用自己的议员身份支持藏人们的人权以及自决权。签名支持的包括英国绿党参选者129人、自由民主党57人、工党44人、保守党18人以及其他政党参选人士。今年的英国大选是英国国会下议院第56次大选，将改选下议院的全部650个议席。任何政党获得最多650个议席中的过半席位，就可组阁单独执政。如果无法达到法定席位要求，便必须连同其他政党组建联合政府。
欢迎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中共领导人习近平与台湾国民党主席朱立伦在北京进行了见面，受到了各界的关注。藏人行政中央驻台代表达瓦才仁评论说，这次见面除时间处在台湾大选前外，并无特别之处。而习近平在见面时提出的所谓互信，也并不是靠两个政党间的努力就可达到的目标。中共领导习近平于昨天5月4号在北京人民大会堂接见了到访的台湾国民党主席朱立伦。这场见面获得了各界的极大关注，被指是海峡两岸执政党领袖半个多世纪以来的首次会面。藏人行政中央驻台湾办事处代表达瓦才仁通过电话向本台表示，他不认为这次见面有什么特别之处，唯一的关键是见面时间点选在台湾2016年大选前，而且朱立伦被外界认为是最有可能代表国民党参选的人物。
如果这次习近平和朱立伦的见面以后，朱立伦代表国民党去参加新一届的总统选举的话，那么他就是一个具有很强的指标意义的问题。未来如果朱立伦胜选的话，那么这次的见面可能会变成一个台湾的一个政策，或者说跟中国之间关系的一个基调。
朱立伦以国民党主席的身份同中共领导进行见面， 不少媒体都将此次见面视作是台湾与中国间的重要接触。朱立伦是否能代表台湾民意？达瓦才人回答说，
从上次的选举以及台湾的太阳花运动以后，台湾的本土意识其实兴起很多，而且他们不愿意在中国现在的这样一种状态下被中国统一的这样一种民意，其实在台湾占很大的优势。所以说从这样的角度来讲，朱立伦跟习近平的一个中国或九二共识等等是不是占有民意非常难说。最终而言，它可能代表的仅仅是国民党这个党派的这样一个立场。
中共领导与国民党领袖见面，达瓦才人认为，如果排除了2016年大选的因素，双方的接触应该谈不上什么重要可言。习近平在见面中提出的双方要建立政治互信方面，达瓦才人则分析说，这恰恰证明了双方极度缺乏互信的真相。
台湾民众对中国的这样的信任的程度或接受的程度，目前来看都是越来越少。在这样的一个趋势下，习近平强调建立互信，就是因为有面临这样一个很大的问题。在台湾来说，它的最大的价值和最大的意义是自由新闻、言论、政党等等，所有都已经完全实现了真正的自由和民主化，而这个才是中国与台湾之间最大的一个冲突。中国政府对于这样一个制度不能容忍，这种不能容忍性又是台湾所不能接受的。所以说建立互信并不是共产党或国民党做努力就可以的，而是需要在一些制度的层面，在更多的领域方面做出努力。而在这些的努力方面，我们没有看到中国共产党有什么真正的有诚意的这样一些动作。
在分析习近平会不会为藏中间的互信而付出努力时，达瓦才人表示，如台湾问题一样，中共至今没有做出任何正面的动作。他说，
现在所看到的中国政府在西藏的政策或者说行为都是越来越严厉的控制和严厉的镇压的这样一个趋势，所以很难做出预测。
在今天的介绍西藏节目中，请收听由西藏人民议会议员巴瓦格桑坚参翻译并倾述的《论西藏与满清关系史》。
更不准以砍掉肢体来触发署名。第四，西藏是一个独立自由的佛教国度，虽然我们保卫自己的国家会遇到某些困难，但为了保证和维持我们国家的独立，每一个人都必须努力工作。第五，西藏虽然人口稀少，但土地辽阔，从今起政府或任何人都不准组织人民开垦荒地种植树木。藏历水鼠年1月8日，法子布达拉宫，大家能不能跟应？从公元1904年至1913年间10年间的满藏关系来看，从满清与西藏的历史发展来看，这一时期满清政府对西藏所采取的策略与行动是极不稳定的。例如，一方面，清政府按原先共识关系之名义邀请达赖喇嘛到北京，按照旧礼给予无限的尊敬；而在另一方面，派遣清军攻占拉萨，肆意干涉西藏内政。另外，1910年，清政府宣布撤销达赖喇嘛的称号、封号，而在年底又派骆多台到印度打击你，请求达赖喇嘛返回西藏等等。从这些来看，我们认为应该有这么几点：第一，从1904年藏英在拉萨签订的《拉萨条约》为例，因为其条约是。
以上收听到的是由西藏人民议会议员巴瓦格桑坚参翻译并倾述的《论西藏与满清关系史》，请在下期节目中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是由端云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是的了。